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期刊出版信息，明慧网推出大陆面翻墙网门链接和直连二维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遭病痛折磨十年死亡，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瑞典华人夫妇中秋感念师恩，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本周明慧期刊整合和出版信息，为了突出每份期刊的风格和特点，确立品牌，同时更好地保证出版周期，经过两个多月的整合，明慧期刊确定为12种，并于明慧网主页热门期刊板块以及明慧网主页的明慧期刊子登录网页上设立了各个期刊板块，方便大家浏览。本周出版的明慧期刊有天地苍生第288期，于9月8日星期三出版，面向对文史哲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双月刊。明慧周刊第1026期，于9月10日星期五出版，面向迫害形势下不能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七彩桥第29期，于9月10日星期五出版，儿童图书，面向儿童，讲真相，健康身心，双月刊。明慧周报中国版第866期，于9月10日星期五出版，面向大陆读者。35个省市的地方版也已经于9月12日周日之前陆续出版。明慧周报海外版第668期，于9月11日星期六出版，面向海外读者，需专业印刷机，只针对海外。绝处逢生连环画刊第20期，于9月11日星期六出版，面向喜爱连环画的读者，双月刊。此外，短小精悍，喜闻乐见，适合中低教育程度读者阅读的金种子双月刊，新闻月刊真相，故事性季刊明白，传统喜庆明真相小故事的双月刊天赐鸿福等，也即将陆续出版整合后的第一期。传单祝你平安在调整中，出版频率固定为每两周一次。
明慧广播信息，明慧广播对华广播仍在继续，频率、天线等收听指南请查询明慧广播网站，网址是 mhradio.org。 未来频率更新等信息也会发表在明慧广播电台网页，除通过短波收听外，听众们也可以随时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上的短波收听栏目，收听明慧新闻和明慧修炼交流两档节目。
明慧网推出大陆免翻墙网门链接和直连二维码，具体做法请到明慧网查询。面向非修炼者的明慧之窗网站也可以从网门免翻墙访问，更多免翻墙工具正在开发中，了解更多明慧期刊动态和明慧信息，欢迎直接访问明慧网。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滨州市法轮功学员于忠、耿建芬夫妇2021年8月16日被滨城区法院非法开庭，于忠被网判三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妻子耿建芬被网判四年，被勒索罚金4万，他们现已上诉至滨州市中级法院。
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81岁的退休女教师马俊婷近日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两年，与之前2019年被非法判三年的刑期并罚，执行四年刑期。马俊婷老人，山东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多次遭骚扰。2020年11月6日，老人因向世人赠送法轮功真相年历小册子，遭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610人员非法抄家构陷。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张宪军、徐燕夫妇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两年。张宪军、徐燕2020年5月16日被绑架非法抄家，因疫情放回家被监视居住，每天要到站前派出所报到。2020年10月18日被站前派出所扣留。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70岁的法轮功学员罗纯贵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6月下旬去建设市场时被电子眼拍到遭绑架，之后被秘密开庭判刑两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79岁的法轮功学员纪宝珍和罗纯贵老人2020年3月12日在古城子第八中学附近讲真相，被警察非法抓捕，由于疫情被释放回家监视居住。纪宝珍于2021年9月2日被警察与检察院人员入室绑架，面临非法起诉。
吉林长春市现年5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桂香2020年10月20日早晨在家中被派出所十余人非法抄家绑架，2021年2月5日被朝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朝阳区法院，律师和亲友辩护人去法院递交辩护手续遭到拒收，家属和律师多次与法院沟通无果，控告法院违法。7月20日朝阳法院在未通知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偷偷的所谓开庭，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
湖南省宁远县法轮功学员郑润凤2021年1月外出贴真相标语被绑架关押，因严重贫血被取保候审，但宁远县公检法继续构陷他，经两次非法庭审，2021年9月1日郑润凤被枉判两年，勒索罚金1000元，郑润凤已提起上诉。
四川绵阳市77岁的马凤琼女士2021年9月1日在绵阳市松鸦镇市场内给一个男子免费赠送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被举报，遭松鸦镇派出所刘飞，这个名字又可能叫刘辉、赵姓、陈姓、康姓等五个警察施暴，严重受伤，脖子两侧各有近一寸长的伤口，下门牙被打歪，舌头全呈紫黑色，双手掌发乌，双手臂肿痛，腿膝盖破皮渗血，双脚被肿起成乌紫色，至少有7天无法吃饭，难受的只能喝点水或流质食物。
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遭病痛折磨10年死亡。前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于2021年4月22日死亡。据悉，罗清泉2010年底就得了癌症，被病痛折磨10年。湖北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至今公开报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达166名。作为中共湖北省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罗清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罗清泉1945年11月生，湖北省江陵人，历任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1999年1月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2002年10月任湖北省副省长、省长。2007年10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2010年12月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据悉是因为患了重病、癌症。罗清泉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头目期间，从1999年至2010年，他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迫害湖北全省法轮功学员。2001年2月，罗清泉在《学习与实践》杂志上撰写反法轮功文章。 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市委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污蔑法轮功。2002年1月29日在中共武汉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要求加强严打整治斗争及同法轮功斗争，切实做好所谓的教育转化。2003年1月15日在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要求坚持不懈地开展同法轮功斗争，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和控制。2003年3月20日罗清泉在题为《湖北今后五年工作的基本思路》及2003年主要工作和政策措施的文章中，要求迫害法轮功。2004年2月3日罗清泉在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坚持不懈地开展同法轮功斗争。湖北省法治教育所就是为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私设的黑牢房。十年中，该洗脑班迫害超过千名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致残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洗脑班每劫持一名法轮功学员，要逼交20000元的洗脑费。中共利用这些非法收入来奖励洗脑班里的司法警察等恶人，致使这些人更加丧心病狂，毫无人性地采取一切非人性的所谓人体试验，残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湖北省沙洋劳教所、湖北省女子劳教所、武汉市河湾劳教所、武汉市女子强制戒毒劳教所是中共在湖北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十多年来，成百余千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这些黑窝，惨遭各种酷刑折磨、不明药物的摧残、洗脑的精神虐待，致使众多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1999年7月至2019年7月，经明慧网报道的湖北省迫害法轮功案例至少4185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至少4666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至少187人。迫害22年来，湖北省遭到恶报的人数为1273人，总死亡人数约456人，公安与司法系统恶报人数为390人，含祸及的家属，死亡约156人。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古往今来，迫害佛法者必遭天谴。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佛法。在中国大陆，一些不法官员和警察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案例很多，但一直被中共邪党以种种方式掩盖。希望现在还在紧跟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引以为戒，及早悬崖勒马，为自己选择未来。迫害法轮功其实是害了参与迫害者自己，也殃及其家人。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巴西法轮功学员9月3日至4日在巴拉纳州首府库里提巴市举行了2021年巴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及系列讲真相活动，为该市民众送来大法福音。共有14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如何修好自己以及在疫情期间讲真相的经验。有不少学员是第一次参加法会，几位新学员表示，参加法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法轮大法修炼的殊胜和大法群体的纯净。与会者们都表示，感谢师父赐予的修炼和救人机缘，今后要更加精进，注重在法上实修，并且要加大力度讲真相，助师救度这一方众生。
第19届奥地利法会9月11日在首都维也纳举行，14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做三件事中的修炼心得。玛利亚是对政要讲真相项目的协调人，他交流了如何在协调工作中放下对名的执着。 来自奥地利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本次法会，有学员表示，在聆听了交流后，无不感受到师父的慈悲。
法国法轮大法学会9月11日在巴黎13区中国城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活动。在巴黎13区市政府所在地意大利广场集会上，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唐先生发表演说，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法国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前国防部长埃尔维·莫兰致信对法轮功表示支持。他在信中说，法轮功学员承受了超过22年的苦难。今年7月举行的720反迫害集会在世界上形成巨大影响，使很多政府官员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让公众关注你们的故事。
德国汉堡民众9月4日在市中心最热闹地带迎来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这是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法轮功学员首次在汉堡举行的大型集会和游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全社会共同结束迫害。汉堡州议员弗雷特女士到场声援并发言，赞美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她说，这些价值观还应在全世界得到推广，这些重要原则带给人希望，为人类能够和睦共处和相互尊重做出贡献。他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人权侵害和迫害。议员感谢法轮功学员和平且坚持不懈的反迫害，并呼吁民众给予关注。
美国纽约市法轮功学员9月4日在曼哈顿街头的百老汇乡村集市设立真相展位，有很多民众来学练功法，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多位纽约人表示，真善忍是人们应遵循的普世价值。美籍华人李健女士主动请求法轮功学员给她一朵有世界需要真善忍吊坠的小莲花。她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乱，越来越坏，就是人们不相信真善忍造成的。这个世界就是需要真善忍才行，才能好起来。退休教师布鲁斯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现得很正很好，真善忍是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理念，非常正，就是应当坚持。
美国旧金山中国城9月11日和12日举办了中秋街会，法轮功学员设立了摊位，有的演示功法，有的派发真相资料和征签劝三退。不少旧金山市民跟学员说，法轮功就是好。一位70多岁来美20多年的越南华侨跟学员交谈许久，他多次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传播真相的钦佩。
英国东北部的科尔切斯特是英国最古老的城镇。9月4日，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生态节上举办讲真相活动。有很多有缘的众生听闻真相后表示要来学功。学员们轮流在一旁练功，吸引很多民众驻足观看。学员们还主动上去递送传单，讲真相，并征集法轮功反迫害签名。
瑞典法轮功学员8月31日在严雪平省首府严雪平市的市政厅公园举办了真相日活动。真相展位设立在市政厅公园的入口处，附近有多所学校，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很多初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们，纷纷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仔细阅读展板上的信息。很多人与学员交谈后，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有人表示知道中共很邪恶，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本质，还有的人现场学功。
法国明慧夏令营，小弟子修炼提高，作者法国法轮功学员。当洪亮的大锣声打破了城堡清晨的宁静，集体练功时间到了，孩子们应声走下古老的石楼梯，朝城堡前方的大草坪走去。晨曦初起，太阳光线穿过弥漫的雾气，洒落在城堡草坪上空。第一次跟着祥和悠扬的法轮功音乐学功的城堡员工们说，感觉能量强大， 真是太棒了。2021年8月22日至31日，法国明慧夏令营在中南部上卢尔瓦省圣普里瓦杜隆小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5到16岁的大法小弟子入住一座拥有400年历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城堡阿莱莱城堡，在环境优美的小镇上参加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的各种活动，如中国古典舞训练、当地户外参观、徒步等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同时每天集体学法练功，在集体的环境中提高对修炼的认识，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夏令营由法国圣联协会主办，负责人罗莎表示，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在符合政府规定的前提下，成功找到这么理想的场地，给大法小弟子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聚集一起，机会实在难得。法国夏令营管理上十分正规，纪律严明，对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要求都很严格。在入住夏令营的第一天，城堡管理员首先向所有参与的孩子和监管人员介绍场地使用规定。因为城堡属保护文物，要求大家爱护城堡建筑设施。在用餐完毕后，孩子们各自收拾餐桌，把碗碟分类交给厨房人员等等。除此之外，明慧夏令营的宗旨是为大法小弟子们更好认识修炼的内涵。当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时，以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指导，提高心性，同时学习传统的价值观。在夏令营期间，我不希望听到一句粗话，负责人罗莎头一天就对大伙说。还有，我知道你们有不少人都有手机，请交出来，我保管。有事情联系父母的话，请找我，因为活动期间你们不需要手机的。他的话音刚落，高年龄的孩子们纷纷自觉地起来，交出了自己的手机。现今数码时代，手机和网络社交媒体成了青少年们的依赖。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环境和集中注意力，夏令营禁止他们使用手机。十天下来，最后一天，罗莎又问大家，没有了手机，你们想他了吗？众人几乎是一致的回答，没有。艾琳负责监管工作，每天清晨练功时间，她总是耐心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对于年龄小的孩子们来说，一个小时的练功时间是挺长的。但坚持了数天后，艾琳说，今天他们认真地练完了四套动功。监管人海伦告诉说，孩子们在集体学法后进行交流，通过学法，他们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认识，这是在平常的家庭环境中无法做到的。城堡大厨威廉和他的团队一日三餐为大家服务，他们用心准备每餐的美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饭堂里不时响起掌声，向厨师们表示感谢。孩子们在自觉领取饭菜、收拾和清洁餐桌时，也与厨房员工们积极互动，形成了一种欢乐的气氛。很快，大厨威廉和他的员工们受大法弟子们祥和快乐的能量所感染，开始参加早晨的集体练功。才第一天学，他们就跟着完成了四套动功，并表示感受到能量很强，练完功后感觉十分舒畅。厨房女员工曼农请来了《转法轮》一书开始阅读。一天下午，趁空闲的时候，他参加了大组的集体学法。事后他交流自己的学法感受说，在学关于天目的时候，他真的看见自己天目的眼睛了，感觉十分奇妙，表示会学下去。威廉第一天学了功法后，开始每天参加集体练功，学员赠送给他法轮功和转法轮两本书，他非常开心，表示会认真拜读。
瑞典华人夫妇中秋感念师恩。现居瑞典的李志和先生今年63岁，原来在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作。李先生的太太张桂荣女士原是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办事处的国家公务员，他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也曾在中国因坚持信仰而遭受中共迫害，不得不远走异国他乡，历经艰险 如今定居在瑞典。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李志和夫妇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献上心中最诚挚的祝福和感恩。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我们走过了24个春夏秋冬，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和指引，我们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李志和18岁就入伍，当上了铁道兵，在那艰苦的环境里一干就是七年。当时年轻，他还不觉得什么，转业后就时常感到腰疼，后来发展到腿脚麻木，不得不去做针灸、理疗、按摩，还找过所谓的气功师来缓解疼痛。转眼到了1997年，由于腰疼导致他半个身子出现了麻木、半身不遂的症状。绝望中他四处寻医问药，最后专家会诊的结果是腰椎间盘3-4节突出，腰椎骨膜撕裂，腰肌劳损。骨科专家特意叮嘱，以前采取的治疗方法全部停止，只能静养，否则结果就是瘫痪。李志和回忆道，那时我还不到40岁，儿子不到10岁，正是家里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我几乎成了个废人，怎么办？我茫然不知所措。比丈夫小5岁的张桂荣身体也是一直不好，每年换季时的伤风感冒他都逃不过，还有痛经史。产后不久，他发现患有医学上解决不了的顽疾子宫内膜异位症，一侧卵巢囊肿，经手术摘除后不久发现另一侧还有囊肿，痛经折磨着他，只得靠长期服药来缓解，苦不堪言。张桂荣在单位是总会计、财政办副科长，工作上独当一面，病痛加上工作压力令他的脾气越来越急躁，常跟丈夫孩子发火。1997年10月，在痛苦无奈中，他们想起了在自己所居住的机关大院中铁建练功点，很多人都在练的法轮功。没想到练了不到两周，我先生的腰疼不知不觉就好了，我的痛经烦恼当月就消失了。张桂荣回想起24年前两人亲身见证的法轮功神奇功效，仍然很激动。这功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当时在我们身边的人中数不胜数，在我俩身上又再次得到了验证。修炼后，夫妻俩不但身体健康了，还明白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是返本归真。于是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努力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处事为人，化解了很多矛盾和争执，随之带给他们的是工作家庭环境变得越来越融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有件事让李志和印象深刻。他说，修炼后不久，我太太主动提出要将我70多岁的老母亲从老家接过来，想让老人在北京安度晚年。说实话，这事儿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没想过。李志和说，当时自己对太太的话难以置信，一再追问，你真的想好了吗？张桂荣说，当然想好了，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了我们，教我们做好人，让我们对谁都得好，更何况她是我的婆婆。再说我的父母也都不在世了，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都很好，经济条件也没问题，把老人接过来照顾会更方便。婆婆见到儿媳后感动得直落泪，接连向儿媳道谢。张桂荣却笑着说，您不要谢我，要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老人双手合十向师父道谢，感谢李大师，感谢大法。回首往事，张桂荣感悟颇多。他说，今生唯一的荣耀就是有幸得遇大法，修大法是我们生命中无悔的选择，而且我家不仅夫妻同修，儿子儿媳也都在大法中修炼，我们对师尊的感激无以言表。今天把我们的经历讲出来，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了解真实的法轮功，亲身体悟走在返本归真路上幸运生命的喜悦和感恩。中秋将至，李志和夫妇想对李洪志师父说，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对师尊的感恩，是您让我们有幸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成为救人的使者，我们会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弟子在这里叩谢师尊。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实修，踏实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5日。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救人的事就越来越急了。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肩负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在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内多救人。第一部分，采取各种方式救人。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明示，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师父在正法，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修炼者的义务与责任，我们就要踏踏实实做得更好，快做多做。前些年救人的方式多种多样，发真相资料，发台历，打语音电话，一对一电话讲真相，邮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等等。市场人员集中，卖货的买货的，人头攒动，人人都是讲真相的对象。卖货的摊位基本是固定的，在同修多年的坚持下，大部分摊主都已经明白了真相，现在就找买货的讲，这是个挺大的人群。发 A3 单张挂历时，同修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袋子装一本挂历，讲真相后如果对方接受并能三退，就作为礼物送给对方，效果特别好。后来挂历发完了，又用小一点的袋子放上真相期刊，天赐鸿福到早市去讲真相救人。开始只有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个同修做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人在做了。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是不下大雨，只要市场开门，我们都按时到各早市去救人。讲真相中先讲真相期刊的重要性，告诉他们这真相期刊里都是你们不了解不知道的事情，谁看谁受益得福报。然后再讲三退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当然也有个别的不要也不听真相的，还有要举报的，现在这些根本都动不了我们救人的心。这也是让众生为自己做最后的选择和摆放位置的机会，能救多少就救多少。第二部分，众生渴望了解真相。有一天，我给一个刚从体制内退下来的人讲真相，告诉他真相期刊特别好，内容非常丰富，是你们平时根本看不到的真相。他把期刊拿到手里，我当时就想，他是不是不想要啊？当把菜都装完后，才把期刊放在上面，说怕把期刊弄脏了。
其实期刊是有塑料包装的，不会弄脏的。这就看出了众生对真相期刊的珍惜。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因为邪党对真相封闭得很严，他们根本听不到任何真相。听完我讲三退的意义后，马上同意了，退出了加入过的邪党组织党团队。此时我在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最高的佛法，必益的良方，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看得出他很高兴，边走边说谢谢。第三部分，只有你们法轮功才管老百姓。一次遇到一个60多岁的男士，我送他期刊，他问我是什么教的东西，我告诉他是法轮功的。他说，我就认法轮功，现在的社会哪有人管老百姓的死活，也就你们法轮功最好，告诉我们老百姓保命的方法，可这个党却不让你们救老百姓，还抓你们进监狱。我家邻居被抓走好几年了。男士说，我也想练法轮功，可我害怕呀，不敢学。你们发给各家的传单和书我都看了，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可好了，就是不知道上哪做三退。幸好今天遇到你，你就把我的党团队都退了吧，我不归他管了，我自由了。我看到了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和同修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要坚定实修自己，坚定踏实的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叩谢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建立家庭飞行资料店，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1年9月12日。我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建立家庭飞行资料点的体会。疫情爆发之后，感谢师尊的安排，我有了一段空闲时间来大量学法，加上母亲同修的监督，我又精进起来了。我学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师父说，所以你三件事都做好是修炼，三件事只做一件事就不是修炼，就是这样，也提高不了。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我忙问母亲同修，现在还怎样打真相电话？他说，由于邪党封锁监控，现在还是以发真相资料和当面讲为主。我一下就想起2008年时，我那时还是个学生，我和母亲同修一起在公园附近发真相资料，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那时是由我们学法点的一名同修提供真相资料，主要是明慧周报、真相二维码等。一开始我从同修那儿拿真相资料，可是同修比较忙，为很多同修提供资料，我觉得不能给同修增加负担，就想自己买打印机自己制作资料。回想2008年时，打印机还没有在普通人家里普及，而现在上班族家里有个小型打印机是很平常的事情。家庭小型打印机价格在1000元到2000元左右，上班族一般在家里打印上班需要的文件、考各种证件的复习资料、家庭聚会或游玩的照片、孩子老师上传的知识点和试卷等。我在征得未修炼的丈夫的同意后，就从实体店买了一台小型打印机，同时母亲给我提供了一台做过系统的笔记本电脑，方便下载真相资料。一、选购耗材。平时我主要使用 A4 纸和铜版纸， A4 纸平时在超市就有卖的， 平时购物时就可以顺便买上一包。铜板纸在科技市场卖，每次买一包。 U 盘在卖手机的小店里就有卖的，每次买两个。我的耗材都是用现金购买，每次尽量在不同的地方，买时不带手机。二、维护打印机。我去电子市场买打印机时，店家说打印机自带光盘，可以回家自己安装。但是他非要给我打开打印机自带的网络设置，这样打印机就能上网了。我没让，说有事就走了。也请同学们注意，打印机卡纸时不要使劲往出拉。我一次把打印机拉坏，又去店里修，店家说我里面卡纸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卡了当时打印的明慧周报。同时我想，如果打到一半不能打了，会不会一开打印机还会打出来真相资料，这样让常人修就有风险。我应该多给打印机发发正念。每次我使用完机器，我会及时清理电脑痕迹，再打印一张普通内容的，以准确无误。先关开关，过一会儿再拔电源，这样不容易损坏。及时加上墨汁，并用布把其盖起来。三、制作真相资料。建立家庭飞行资料点之后，我才明白资料点同修的付出。首先是家庭小型打印机速度慢，声音大。我选择在白天打印，打印时关闭 WiFi, 手机锁在车里，打开抽油烟机。打印好资料后，我发现折叠明慧周报也是不容易的。细心叠一份就需要很长时间，同时还要在里面放上二维码、护身符，并用包装袋包好。我统一处理掉产生的废纸，不放在垃圾桶内。四、发真相资料。当我觉得状态好、学法多、发正念多时，我会多发资料。如果我心性受干扰时，我会多学法，先不着急发，不能当成任务。每次发资料前，我会发正念，希望这些资料能真正救人。现在摄像头太多，我一般都避开。在下雨天或是太阳太毒，我会打把伞，有时手上提个菜，拿香奶。我发真相资料一般都是从楼上往楼下发，一般放门口的橱上或是福字里，有时也放在楼道里的电动车车筐里。我还发现一种价格不贵的磁铁，可以贴在资料一面，这样贴门上就行。磁铁一般在网上都有卖的，还可以去商品城看看。发资料时间一般选择上班族都去上班后，一个单元不多发，不频繁进出一个小区。发完后再发正念，让得到真相资料的世人都得救。回想起第一次发资料，我只拿一份资料，当时还是害怕。我不知道家人把我的电动车推到别的地方，竟然把我的电动车当成别人的，差点把资料放上去。后来随着多学法，怕心慢慢消除，知道大法弟子身边都有师父的法身。我还默背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师父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当然，我觉得也要符合世间的理，故意不注意安全是不对的。有一次发资料之前肚子疼，发完后就不疼了。通过制作真相资料，我能经常上明慧网，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了解明慧网发布的通知，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跟上正法形势。我还很大程度上去除了怕心，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师父在经文《猛鹤》中说，大法弟子活在世上，就是修炼好自己，做好助师救人的历史使命。当今的人类社会还存在，就是留给大法救人的，还不清醒吗？我再一次体会到使命感。虽然我的资料点小，但我每次想起师父的话，我就有了信心。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别小看了往国内发的一张传单、一本资料、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各种信息，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对邪恶的震慑和消除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真的是巨大的。我要好好修好自己， 通过资料点救更多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偶遇一个年轻警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0日。有一次，我和 AB 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救人，我们走在一个小区里，刚走进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跟他搭话说，你好，请问这小区能穿出去吗？他说，可以，再往前拐个弯就可以出去。可是他的眼神却往旁边不远处盯着，我就随着他的眼神看过去。啊，他在看着远处的 A 同修。A 正在弯着腰，给一个蹲在地上的人讲真相呢。我想，怎么办？我那天还带着女儿，孩子从小有智障。我感觉他要往同修那儿走，我就和女儿挡在他面前，特意和他说话，好拖延时间，让同修把真相给那个人讲明白，让那个人得救。我在心里默默地发正念，清除小伙子背后不好的因素，不能让他犯罪。我说，今天休息吗？因为那天是周末。他回答，嗯。但是眼睛还是盯着同修。这时我感觉到这小伙子不是做一般工作的，因为我离同修有3米多远的距离，一般的人不会注意周围这些小事情的。我问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在派出所工作。我听了心里一惊，但是很快就平静了。这小伙子个子很高，眼睛一直在盯着 A 同修。随后他问我，他指 A 同修在讲什么？我说，他在告诉人怎么能平安躲过现在的疫情，在做好事呢。这时小伙子看看我，再看看我的女儿，他说了一句，你说我抓不抓你们啊？我从小伙子的眼神里感觉他不是很恶的那种人，这问话中有善的一面。我问自己，给他讲真相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赶紧对小伙子说，阿姨感觉到你很善良，孩子，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而且迫害佛法要遭报应的。孩子，共产党让咱们入党团队时都要举手发誓，要把一生献给中共，中共作恶多端，老天要灭他了，咱们不能为他送命，倒霉的事咱们不能干，你也从心里退出来吧。看小伙子没有反对，我说，阿姨给你起个化名，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好吗？小伙子同意退了，然后就像没事一样走了。一场即将要发生的迫害平息了。回头想想这件事，自己当时好像挺平静的，脑子里没有负面的东西，所以事情的结果就比较好。是大法给了我智慧，给了我正念，让我稳当地处理好了这件事，也是因为这段时间自己抓紧背法，有了一定的提高。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